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6号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匈牙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加紧防范非法移民入境；美国对朝鲜重新启用核设施发出警告；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出现整版黑色无字广告，引发网民热议。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提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星期二，非法越界进入匈牙利的移民人数骤减，同时据报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拘留了366名非法入境者。匈牙利从星期二开始实施新法律，对非法入境者予以惩罚。匈牙利警方说，星期一有创纪录的9380名移民入境。与此同时，移民潮可能向南转移。星期二，数十名移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人看到满载移民的汽车从塞尔维亚的普雷塞沃镇向克罗地亚方向行驶。克罗地亚内政部长奥斯托季奇星期二说，克罗地亚已经做好接受移民的准备，必要时将实施一项紧急法案。塞尔维亚星期二表示，无法处理在与匈牙利关闭的边境一带聚集的大量移民。之前，匈牙利官员关闭了在塞尔维亚边界围栏的空隙，并对移民展开强制行动。塞尔维亚外长达契奇星期二说，塞尔维亚不是收集中心。他还说，移民不得不返回塞尔维亚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还有更多的人从希腊和马其顿过来。另一方面，德国决定实行边境管制，暂停履行申根协议，使得星期一抵达德国的1000多名移民更加不安。德国警察已经开始实施新的限制，检查火车上乘客的证件，并且在奥地利边境搜查车辆。大部分移民都在朝慕尼黑涌去。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大多数移民都希望把德国作为目的地，但是对于那些乘坐这趟从布达佩斯过来的火车的人来说，他们目前只能停留在这个德国边境的小镇。德国警察护送他们下火车，并把他们留在一个等候区域等待登记。与我们交谈的叙利亚难民要求不要露脸。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下火车，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过来做健康检查，要给我们食物，在那之后就没下文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下一步去哪儿，我不知道。
德国警方已经调遣了至少800名联邦警察前往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来执行新的边境管制。
后勤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让人们有秩序地乘坐巴士。今晚给他们分发食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完成登记的过程，让他们去到德国各地的难民中心。
在这之前，警察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定期检查国际火车上的乘客证件。这个新的行动让移民们感到困惑和更加焦虑。
有人跟我说，德国关闭了边境，我们认为坐火车过来不是个好办法，所以我们决定步行过来。我们看到了一条河，就脱了衣服游了过来。
德国当局还在边境搜查车辆，部分原因是试图减轻慕尼黑的压力。慕尼黑是目前为止移民们的主要入境点。几天以来，慕尼黑的中央火车站首次出现了没有难民通过的情况。志愿者们站在一旁，一个指示牌上说，请到别处去捐款。 随着德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快速改变，很多难民和移民担心他们会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境。像慕尼黑中央火车站这样的难民中心是很多人心中最后的归宿。美国之音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平壤星期二表示，供应朝鲜核武器项目的核裂变材料的主要设施全面运营。平壤同时表示，正在增进其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对此委婉地表示不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平壤2013年宣布要重启所有的核设施，其中包括在2007年根据国际协议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其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宁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浓缩铀提炼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都已经重新安排改建或调整，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朝中社说，我们能源领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努力增进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朝中社还援引朝鲜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假如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地坚持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而且行为不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核武器对付他们。平壤如此对其他国家发出直言不讳的核威胁，使他在国际间的主要盟友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平壤的言行表示了委婉但明确的不快。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方在当前形势下能多做有利于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宣布其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重新开始进入正常运作，对此美国发出警告，劝其不要从事任何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表示，朝鲜方面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只能是导致区域间紧张态势升级的行动，履行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承诺。在白宫发出这一声明之前，朝鲜警告说随时准备针对美国动用核武。与此同时，平壤政府还通过其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言论，威胁要使用被禁止使用的弹道导弹技术来发射气象预报卫星。而美国一份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说，朝鲜将网络攻击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未来有可能加大现有的网络攻击频率与力度。报告的作者表示，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朝鲜从中国境内发动网络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任于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朝鲜的网络行动战略与应对报告的作者说，朝鲜将网络攻击视为和平时期非常规行动的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方式。平壤方面将会继续向对手发动网络攻击。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斯科特·拉弗伊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说，
我们认为他们会继续，或者是以现在的频率，或者是增加次数。
他说，朝鲜将会持续进行像索尼黑客事件那样的低强度网络袭击，因为对于朝鲜来说，这类行为招致报复的风险很低。不过他也表示，不能排除朝鲜加大网络袭击强度的可能性。拉夫伊说，虽然网络袭击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任何轻微的挑衅都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自从去年索尼影业遭到黑客袭击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朝鲜的网络攻击。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珍妮泉说，朝鲜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网络袭击。
Cyber operations are not, you know, isolated incidents, DPRK pulled off just because they were.
网络行动不是一起起的孤立事件，朝鲜不是因为被采访这部电影激怒了才这么做。事实上，这些是朝鲜国家战略的自然发展，这些行动早在2009年就开始了。
与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不同，朝鲜并不是从本土发动网络袭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为其网络行动提供了支持，但是拉夫伊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除了谣言和猜测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中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合作。
拉夫伊说，朝鲜的做法是在境外设立非法博彩网站，这些网站主要是为了创造收入，有时也会植入恶意软件。参与讨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说，虽然中国对朝鲜的网络攻击行动不满，但是中国会由于担心中朝关系恶化而不会出面制止。
中国有点左右为难，他们想要与韩国走得更近，但又不能放弃朝鲜，就像中国不希望朝鲜试验核武器一样，他们也不希望朝鲜进行网络攻击，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
对于朝鲜的网络威胁，报告的作者表示，美国和韩国应制定积极的和防御性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卡尔星期二说，尽管反对者极力妖魔化伊朗核协议，美国仍在推动该协议的实施。卡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将实施这项协议，如果伊朗遵照协议行事，我们也将这样做。我认为事实将证明一切。美国共和党议员坚决反对伊朗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及德国于七月达成的这项协议。国会要在60天内对协议内容进行审议，并决定接受或拒绝该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共和党议员们未能通过一项拒绝接受该协议的议案。几名共和党参选人表示，他们将寻求修改或废弃这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伊朗将对本国核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停止对伊朗的制裁。但卡尔强调，将被取消的是那些因伊朗核活动而施加的制裁，而不包括与侵犯人权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制裁。与此同时，伊朗准备接待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访问伊朗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负责监督伊核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美国担心俄罗斯向叙利亚输送军事援助可能会使当地冲突恶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了话。美国国防部曾表示，莫斯科似乎正在叙利亚西北部港口拉塔基亚附近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就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将以失败告终。他说，我们明确表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办法将需要外交手段，尽管俄罗斯决定在叙利亚增加其军事部署。欧内斯特透露，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在今后几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一家报纸星期二援引熟悉俄罗斯国防事务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俄罗斯人员只是在拉塔基亚的一个叙利亚飞机场和塔尔图斯的俄罗斯海军供应和维修设施，帮助进行基础设施的修理和升级。塔尔图斯在更靠南部的沿岸，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基地。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下个星期将开始他平生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参观访问和做弥撒等活动之外，教宗 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美国国会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9月22号将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期间，教宗将访问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等3座城市，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教宗访美之行的讨论会上，共同扶植天主教联盟执行主任黑尔认为，教宗对美国进行访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不容小觑。
Pope Francis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as a politician.
教宗方济各是以神父的身份来到美国，而非政治人物。但如果因此认为教宗访问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力，那就太过天真了。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他的言论将挑战每一个人。
教宗方济各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会谈及哪些内容。
我们从很多教宗的文字中可看出，教宗很常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教会如何教育家庭的观念。教宗这趟美国之行也被称之为世界的家庭大会，他可能也将谈到环境和移民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等议题。这不仅限于堕胎而已，教宗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在中东地区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问题，以及之后衍生出来的难民问题。
麦克盖尔强调，教宗不大可能会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批评，而是提倡一种政治道德的概念。麦克盖尔谈到，教宗方济各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彼此相关联的。教宗的中心理论是以服务人群为出发点，关怀社会的弱势和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黑尔说，教宗在移民、生命和环境等议题上的言论将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甚至能终止当前各候选人间的口水战，使真正的问题重回焦点。
2016年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都是个花边秀，真正的议题都没有谈到。右边是唐纳德·川普，左边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争议，但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对话，这才是让美国人担心的事情。而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此行要做的事，他将挑战政治人物的论点，并开始讨论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预计将有30万人将从各地来到华盛顿，参加23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颂歌盛典。现年87岁的教宗方济各还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弥撒，并在费城举行盛大的天主教会世界家庭大会。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程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接着来关注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报道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兴建第三条飞机跑道作出回应，称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的建设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美国国防部拒绝对相关问题作出评论，重申南海主权申索国停止填海造岛，不要将南海问题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媒体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报道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美济礁上兴建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路透社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波林的话说，美济礁上的这个工事很明显是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另外还有让船舰停泊的码头工程。军事专家指出，美济礁跑道的长度可以让中国正在服役的军机起降，三条跑道一旦完工，将使中国拥有南中国海的制空权。如果中方再在岛礁上安装先进防空系统的话，情况将更令人担忧。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称美济礁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相关驻守的岛礁进行建设，合理、合法、合情，完全是正当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南沙进行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向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益服务，同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这些军事防卫设施是防御性的，有限度的。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日期临近，中国政府的这次表态可能会引发美国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强硬领土主张的担忧，因此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访美之行如何与美国沟通南海议题。据报道，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鄂本拒绝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鄂本重申，美国呼吁各有关声索国停止在争议岛礁展开填海造岛工程，也不要将南海军事化，以便为缓和紧张局势和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留下空间。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遭到官方多次整肃，之前被认为是最敢言的媒体广州南方都市报9月15号的报纸底版出现整版的全黑无字广告，而当天恰好是联合国的国际民主日，此举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许多人发挥联想力猜测广告商故意花钱做无声抗议，甚至是要讽刺中国民主还在黑暗中。也有人认为这是该报有人要表达你懂的控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拥有近28万粉丝的自媒体传媒大观察的微博星期二早晨发出谁黑了报纸一把的消息，配以一张南方都市报的头版连底版的报纸图片，称今天南方都市报是出了印刷事故，整版全黑，给广告主看到是要封，怎么出街的？有没有知道的媒体人透露一下内情呢？南都广告版全黑立即引爆网友疯狂的猜想，许多媒体人网络大 V 也加入猜测的行列。尽管有消息说报社负责人员已被上级叫去谈话，负责人辩解这确实是广告，还有人只是印刷事故，但更多的人还是借题发挥，玩足了充分想象。有网络大 V 调侃称，真黑、好黑、够黑，从上到下一般黑，敢黑就有故事。有网友猜测是广告商借广告名义花钱对中宣部做出无声抗议，还有网友解释是暗讽中国民主暗无天日，共产主义前途一片黑。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通过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日来提高公众对民主的认识。南都的意思是中国底层的民主还在黑暗之中。还有网友调侃说，这表示还在梦里呢，天还没亮，到处都是黑暗的新闻，谁黑了报纸还是报纸黑了谁，好黑，比比谁更黑。传媒大观察的这条微博甚至引起了拥有3500万粉丝的中国知名演员李晨的转发，并配上评论说，这样黑就算牛。著名杂文家、时评家燕烈山在微博上表示，南方都市报的小伙伴们在玩什么把戏，封底平时的广告页全黑，标明是广告，网络时代为油墨做营销，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揭晓吗？且看谁付广告费加倍的。不过南方都市报全黑版面的谜底24小时后便被揭黑，原来南都是在为黑营养饮品做广告，用全版黑广告吊足网友的胃口。传媒大观察星期三早上再发微博称，一天沸沸扬扬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 昨天全黑广告的幕后黑手就是他，这个揭黑大家认为够不够水平？有近108万粉丝的资深媒体人范伟表示，还以为是规避新广告法才出此下策，原来商家早就有预谋，虽然玩得有点狠，但传播效果出来了，黑黑乳真是一夜爆红，不，一夜爆黑。不过不少网友还是称赞南都黑得有水平，有人说，你猜有多少人因此知道了915国际民主日，接到一个广告案子，结合915，既得名又普及了官爷不让说的，哈哈，顺道让很多人知道了915，作为一个媒体，一箭双雕，既赚钱赚名，关键还表达了自己的良心。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燕烈山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都的黑广告原本就是一个巧妙的广告策划，但却意外给网友提供了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他说，
这是一个营销策略而已，这是有过度的解读了，他们联想太丰富了，而且现在南都领导他也会大致看一看，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想这么多，他要想到这么多他就不做了，不会有这么多个麻烦了。
退休前任职南方周末的燕烈山表示，南都人员的这次策划可以说是一黑惊人，满盘皆赢，从南都本身、广告商、厂家到想象丰富、借题宣泄和借机宣扬国际民主日的网友都获得了轰动的效果。他说，
意料之外的效果肯定是好的，厂商肯定很开心的，广告商他肯定希望影响越大越好，作为厂商来说他没什么责任的。
包括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外界所称的南方报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曾有过多年敢言的辉煌时期，曾被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称为汉奸媒体，但是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频频遭到当局整肃，尤其是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篡改，迫使采编人员罢工抗议，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后，南方报系的骨气更是被基本铲灭。不过有网友借这次南都黑板广告回忆南方报系以前开天窗表达无声抗议的特例，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接受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但因没有获得当局审核通过，南周临时抽调稿件，仅刊登了十分简短的专访，但是在原定刊登专访的11月19日的报纸上，头版和二版各以开天窗的形式出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国际民主日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日内瓦发表讲话，对中国拘押和审问维权律师表示不安。他指出，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扩大镇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人权组织呼吁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异议人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向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代表发表讲话，对全球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他特别批评中国政府关押和骚扰异议人士的行动。
比如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通过对非政府组织有深远不利影响的新法律，拘留和审讯100多名中国律师，原因只是他们从事和职业相关的活动。我为此感到担忧。
自从7月初以来，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空洞的罪名，拘留和关押了2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侯赛因说，这显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加强镇压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运动。
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联合国在2007年宣布，在每年这一天举行民主日活动，通过纪念和庆祝活动来提高全球公众对民主的意识。
中国政府称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模式的民主，而联合国决议强调，民主发展及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与此同时，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对维权人士曹顺利的死亡追究责任。曹顺利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以法律为武器从事公民维权行动的代表性人物。多年来，他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并要求允许公民参与撰写国家人权状况报告。2013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前，曹顺利向理事会提交了他撰写的民间社会报告，详细列出了中国政府对试图参与监督国家人权状况和执行进程的上访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压。2013年9月14号，曹顺利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日内瓦参加一个人权培训会议时被失踪，他被以涉嫌犯有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在拘留中，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医治，致使病情恶化而死亡。人权观察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截至2015年9月11号为止，近年来将近300名律师、法律工作者、活动人士及其家属为了捍卫人权而被拘留、失联、约谈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届大会为期三个星期，高级专员侯赛因在开幕式讲话中还对美国最近因为种族歧视引起的骚乱还有北韩的人权状况提出严厉批评。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网上及好友的确切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自去年十月被囚禁至今的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9月14号重获自由，有消息称他是被当局取保候审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消息称，今年38岁的郭玉闪星期一生日当天在被关了将近一年后获释。同时，与郭玉闪同案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获得自由。北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郭玉闪2004年与目前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滕彪成立非政府组织工盟，从事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2007年创立船只行研究所，致力于社会转型中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以及税制及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研究。2012年4月参与营救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摆脱当地政府的软禁并前往美国。2014年10月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敏感时期，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2015年1月3日转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正式逮捕。郭玉闪被拘捕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中国学者、法律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都批评用莫须有的经济罪名报复郭玉闪，而包括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释放他。记者星期二致电郭玉闪的妻子兼辩护律师潘海霞，手机一直无人接听。郭玉闪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郭玉闪能够获释让他们感到高兴。他说，
很难得，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当然也是习近平访美之前，至少在去年以来，高于胡志强和郭玉闪最为受到关注的个人吧，其中有一个能够回家。当然说这里边郭玉闪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最轻的。
有网友评论说，不管释放郭玉闪是不是当局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能出来总归是好事，也希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能够早日自由。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表示，郭玉闪获释估计是与习近平下周访美有关系。他说，
他能回家这一点的话，还是真的是应了习近平访问之前就说以前我们所想到的那种外交方面的一种结果吧。因为我认为这之间是应该有联系的。
据报道，郭玉闪与行政主管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案，今年八月中旬被检察院第二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按照规定期限为一个月，这也是最后一次退侦。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今年四月下旬代发的船只行案动态新闻稿表示，所谓船只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船只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前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都是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这些报告表示过赞许。船只行的报告发布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内部资料的行为，唯有船只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的执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香港的情况。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上个周六关于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的言论继续引发广泛的争议。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凯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清政府的建制派为张晓明言论降温和辩护的同时，有影响力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特首与任何公职人员一样，必须依法合法地履行职务或行使权利，行为也受香港法院以司法复核制衡。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指张晓明的言论已起公众焦虑，促请早日澄清。此外，香港大学学生会法律学会也发表声明，认为张晓明的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与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同时，由立法会泛民议员组成的泛民会议也促请张晓明尊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不要再发表损害香港核心价值的言论，又促梁振英公开重申会遵守本地法律。不久前退出公民党自组温和的民主思路的资深律师杨家华说，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政府必须向立法会负责。而学民思潮则强烈谴责张晓明干预香港内政，改写基本法，要求他向港人道歉并收回言论。特首梁振英周一回应说，张晓明讲的是制度同法律，而并非指特首个人，认为凌驾于三权之说属误导及断章取义。他还强调香港情况特殊，并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及立法权，不可与外国直接比较。美国之音记者范凯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的话题。台湾一向是美中之间的敏感话题，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智库关于台湾总统选举与美国的立场颇为关注。有学者担忧，以习近平的强人作风而言，一旦不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中胜出，台海可能再次紧张，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和玉刚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9月14号针对2016年台湾选举和美国的关系举行研讨会，
多位美国和台湾学者对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发展以及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提出分析和看法。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官员、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的格林说，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经比当年台海危机时强大许多。如果蔡英文胜选，北京不是不可能不用武力胁迫手段对他的新政府施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就是一个警讯。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表示，如果台湾下一任政府不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那么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势必有后果要承受。不过他不认为情况会严重到发生将美国卷进一个安全危机的程度。
在我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引发美国直接采取军事介入的程度。尽管我们对台湾没有正式的防卫保证，如果台湾受到军事胁迫，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我不认为北京有兴趣测试这个做法。
台湾政治学者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的变化看法不同。曾任马英九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的学者何思英说，如果蔡英文胜选，习近平不会继续对台施惠，北京当局或不至于立即做出剧烈举动，但势必会锁紧对台政策的螺丝，不给蔡英文空间。两岸关系将会从目前的温和平变成冷和平，甚至倒退到一种冷战关系。
大陆做任何一些事情，对台湾的国内政治都会有影响。那对台湾国内政治有影响，那个蔡呢，他也一定要有反应。所以这就会变成了一直来来回回的这个负面的循环。这样子情况就大大不妙。
不过，曾任陈水扁政府陆委会副主委，目前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的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从以往北京在历次台湾选举后做出的政策调整表示，中国在选前对蔡英文强力施压，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认为一旦蔡英文胜出，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有不同。
如果明年1月16号选完之后，到520之间，我觉得4个月的时间，要看说台湾、美国跟大陆之间是否能够去协调出一个默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性的，因为过去大陆确实有这样做。那我们也看到说，在8月份双城论坛上面，大陆的立场也做一些调整，比较务实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两岸关系的稳定跟发展。
另外，针对习近平访美，美中两国是否可能签署新公报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签署新公报的几率是零，因为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不存在签署公报的条件。史丁生中心的荣安兰也认为，奥巴马与习近平不会签第四公报，因为美中之间不可能有新公报内容却不涉及台湾，而那对美国并没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目前美中关系处于敏感时刻。有人说，这是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下面我们随着 VOA 卫视记者到华盛顿街头，看看美国或西方普通民众对习近平和美中之间的热门议题有多少了解。
Do you know his name?
No, actually, I do not know.
Can't say that I do.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我们询问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叫文家宝。
文家宝，
文家宝。
Become unfamiliar.
毛泽东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熟悉了。
I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最后只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还是位澳大利亚游客。
Xi.
Xi.
Yeah.
Xi
Ping. It's close.
我觉得我发音蛮不错的。
习近平的名字 对美国人来说发音也很困难。
我们就叫他吉姆好不好？
不过虽然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习近平的名字，但他们相当了解美中之间一些热门的议题。
我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展示军事力量，这将是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
网络黑客，还有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人民币议题。
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不管是谁在签订这些协议，我必须说这些是很坏的协议。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大好，而且到了影响世界经济。
退伍军人奥方索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是不是放松言论自由上的控制呢？
如果见到习近平主席，这些美国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相信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原则。
你们也要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买你们的产品了。
你好。
美国民众还对习近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联邦政府雇员德里克说，习近平应该多一些笑容。
我想他的工作的确不容易，不过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应该很高兴。
澳大利亚游客布莱德说，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比较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的个性鲜明，现在的中国主席我看不懂他的个性是什么。
比起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更加关心国际事务，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更明智一些。
来自俄勒冈州的丽莎说，她觉得美国民众不太了解国际事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多，第二是美国民众更关心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新闻事件。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核算一直存有争议，不过最近由一家美国智库和一家咨询公司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因计算方式陈旧而被低估，进而认为新的计算方式将使中国能够提前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9日宣布将从今年3季度起实施 GDP 核算改革时，外界怀疑中国是否预借改变算法，使增长数字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咨询公司9月11日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则认为中国近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一直被低估了。
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比他们声称的要大，而不是更小。
报告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核算方式仍然沿用着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导致近年的核算忽略或者低估了几方面重要的 GDP 贡献因素，例如对旅游产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租赁的计算方式，以及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处理。
研发的话，你知道它产生的是一个无形资产，未来当中呢会有更多的价值发生，这样的投资呢是应该被处理为投资资本化的。
报告发布会上，有专家对这份报告采用的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数据是否适用于当前经济提出疑问。还有人指出，该报告并没有直面回答当下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关于中国的讨论和担忧并不在 GDP 的水平上，而是中国的数据是否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增长率，中国是否并非像他所说的保持6%到7%的增长率，还是4%到5%，以致更少。
谈及中国 GDP 是否存在水分，报告作者说， GDP 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更有限。
除了 GDP 以外，其他的实体经济的数据是大量的集中在比如说工业、建筑这些比较传统的领域的，而对新兴的服务业捕捉的数据比较少。
鲍贝贝说，新算法还可能小幅改善现有的增长数字。
就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核算方法更新到一个更新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它的增速很可能往上会提一些。这些也是在 OECD 国家在他们做的这个方法更新之后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荣大聂说，报告采用的是最有特点的数据和最适当的算法。他说，外界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之际，希望该报告的发现能够展示一个与之不同的中国经济状况。报告的两位作者表示，新的 GDP 核算改革将使中国接近多数发达国家通行的核算方式。不过，他们希望中国首先能够就核算改革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美国之音，尼亚未知，华盛顿报道。
最新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于2016年1月1号起实施。对于全民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这次修订要从行政处罚、天气预警、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该法案是否将长期有效的以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还是一个问号。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带来的更多的报道。
每逢大事，北京就会出现短暂的蓝天，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内外众人皆知的一个规律。在本月初纪念二战胜利的大阅兵前，北京市环保局数据显示 PM2.5 值一度降至每立方米 19.5 微克。北京晚报称，这是北京市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包括 APEC 蓝、阅兵蓝以及北京为申办2022年冬奥会而保证的奥运蓝在内，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他们为难得的纯净蓝天亦或欢呼亦或感叹，同时也意识到治理问题改善环境的可行性。八月底经过三次审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000年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绿色和平东亚办公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认为，新大气法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及新加入的合作应急机制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他也表示法案的效力在减轻。
There were three rounds of hearings before the bill.
在议案通过之前进行了三轮听证审议。不幸的是，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每一轮过后，这份议案的效力又被减轻了一些。
他说，例如2013年印发的大气十条中，关于煤炭消费信息公开的条款并没有被加入到这份新的法案中。另外，以天津大爆炸为例，李硕强调了法律执行力的重要性。
I think 天津 shows you the perfect example.
天津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我们有现行的法律，但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大气污染情况从总体上来说正得到改善。李硕指出，这与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放缓有相当大的关系。不过，他认为这不是长远根治污染问题的办法。截至记者发稿前，北京时间9月15日早上5点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3，为中度污染。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准备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施明德，星期二下午突然宣布30万份联署门槛他无法跨越，因此决定放弃谋求参选总统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施明德表情凝重地宣布了他的声明。
经过3个月的打拼，我承认这个门槛，我无法用正当的方式跨越。
施明德说，他一生跳跃了3次死刑的高栏，也越过3次肝癌的高墙，但是根据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参选的法律规定，他无法在45天内交出附有联署人身份证影印本的联署书。施明德对在过去3个多月中支持者给予他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双手、每一条信息、每一份支持、每一份信任表示感谢。他对辜负了支持者的期待感到抱歉， 目前参加竞选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施明德在宣布放弃联署努力时，也告诫2016年的新总统，在面对总统权位时，要牢牢记住权力取得的正当性、权力拥有的谦卑性、权力行使的公义性。施明德说，
我希望未来总统能够尽心尽力地完成其中你认为你能做、你敢以做的事情，特别是两岸的事务、中央政府的体制，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有效处理。贫富不差距，如果未来总统不处理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将被吞没。由此定义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
施明德再次叮咛，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不要再让内耗毁了台湾。施明德今年74岁，1979年12月因领导了后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的抗议活动被判死刑，后在国际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1994年至1996年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2000年在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之后，施明德退出民进党。2006年施明德领导了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率领民众发动天下围攻。然而近十年前那个登高一呼指挥多达百万红衫军的施明德已经不在。褪去昔日光环后的施明德，为了支撑联署努力，不得不看着妻子卖掉一些细软，苦苦支撑了几个月之后，虽然联署的人数已经超过10多万，但仍然还有1多万目标没有达到。施明德不像美国的川普，自己有雄厚的资金，没有捐款，没有企业赞助，动辄数千万台币的联署开支也是施明德无法跨越的高墙。美国之音问放弃参选总统联署的施明德今后的打算是什么，他回答说，只要他仍然健康，仍然头脑清楚，就将继续他此生热爱的工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西部加州的山火似乎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加州州长布朗宣布纳帕山谷酿酒区进入紧急状态。山火吞噬了纳帕山谷的一个小镇几乎一半的地方，数千人被迫逃离住所。加州今年夏季持续干旱，持续的山火严重破坏了那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加州消防队员正在努力控制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万公顷，数百所房屋和商业建筑被烧毁。过去这个周末，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米德尔顿，成片的居民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烧成了废墟。
我们离开时，身后是一片火墙，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当局说，由于风向不定，火势四处蔓延，很难控制，浓烟还影响了飞机作业。
风向变了，浓烟可能消散，可另一方面，如果浓烟消散了，阳光和高温又会助长火势。
四名消防队员因二度烧伤而住院治疗。加州州长布朗宣布受山火影响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他说，由于温度不断上升，今年夏季的山火比往年更加严重。
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干旱，情况就更糟糕了。气候干燥，导致火势更猛，更加难以预测。
加州目前要应对几处主要的山火，但萨克拉门托西边160公里处的古火和东边160公里处的布特火，过去一个星期造成的危害最大，火势很快减弱的希望渺茫。而由于基础设施以及水电供应系统遭到破坏，重建时间比预期的要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的一个小镇遭到洪水侵袭，至少有15个人死亡。犹他州希尔戴尔镇的官员说，突发的洪水卷走2辆汽车，导致12人死亡，至少有1人失踪。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